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本课是第八课。我是黄雅阁，在过去跟大家也有简单的介绍，黄是草头黄，雅是文雅的雅，阁是人格的阁。我在过去科学与神学双方面的训练，我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服务，领导了一个团队，将近有40位的工程师科学家一同来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工作，也参与过很多太空计划。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进修神学方面的课程，第二个博士在神学领域里面我专门做的研究就是有关于宇宙精密的调制在护教以及传福音上面的应用。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各位传道同工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分享科学与信仰，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有没有冲突呢？经常在社会的这个一般文化里面，经常以为说科学就不相信神，如果相信神、相信基督教、信宗教的话就不科学。所以往往有人很自傲地说，我不信神，因为我受过高等教育，因为我相信科学，所以我不相信神。所以究竟信神与信科学彼此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我非常希望说借着这个课程与大家来分享我在自己的领受，以及与我很多的同事，以及从历史上来看，我们非常多的科学家，尤其是在我们科学领域里面现代科学的奠基这些鼻祖们，我们发现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真的科学与他们基督教信仰完全没有冲突。那我们今天呢，在课程开始以前呢，我想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两段基督教圣经里面的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在诗篇第33篇第13到第15节。诗篇33篇第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第二处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24到第28节，《使徒行传》第17章第24到第28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一本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做事的说，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那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啊。这段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神是超越这时空的，神也不住在这物质的宇宙里面，神超越时间，神超越空间，而将这时间与空间创造了以后，让这万物能够居住在其中。所以这边就讲到了两个非常重要基督教信仰当中的观念。第一个，我讲到这宇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这宇宙原来没有的，所以在时空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的过去的某一点，神创造了这个时间，神也创造了这空间，并且在这时间与空间当中，他将物质与能量摆到这时间空间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能够建立时间、空间以及能量与物质这个四个统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与自然。当我们看到这宇宙、这自然的形成是有一个开始，而这宇宙的自然与形成呢，有位开始者是那位神。可是是不是这神创造了这宇宙就不去管它了呢？我们在上两堂课里面有特别看到，在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近代科学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的发展，然后现代科学呢是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发展。近代科学将这宇宙看到是从原来不可知的、原来不了解的，然后从不可知慢慢成为可知，然后到现代科学呢，从不可知成为可知以后，让我觉得说，哎，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以为说这个整个物质的宇宙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它完全的大部分，现在剩下来只不过是一些细节而已，其实并不是如此。当我们从可知的以后继续往很小的看，继续往很深的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不单单是我们所知道的可以看到的，若往很小看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个近端，超过这个近端我们没有办法再往里面看，然后往外看的时候，看很巨大的巨观呢，我也发现也有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我也没有办法看。所以究竟他们的限制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会来看一看神的创造与神的管理。在16世纪、17世纪，在现代科学发展以前呢，我们对整个宇宙的了解呢不是很清楚，朦朦胧胧的。可是到17世纪、18世纪、19世纪，是在近代物理学发展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期，从牛顿的力学，从波义尔的化学，那到马克斯威尔的电学，我们对物理物质的宇宙学及能量的观念、时间观念似乎是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似乎对这物理的物质的世界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人以为说，我们现在对整个物质的世界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了解，所剩下来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枝节而已。那这所显现出来的这一个整个宇宙呢， 有人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很大的钟表一样。甚至牛顿自己也曾经用过这样子的比喻，他是说什么呢？在这宇宙当中，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钟表，当中有非常多的齿轮，一节一节的环节彼此配合起来的。所以当这些环节配合起来以后，然后综合起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大钟呢，就有整有条的不断的运作。那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齿轮呢，都已经是先预定好的。所以这个齿轮与这个大钟一旦开始启动呢，它就不会停止。这是在牛顿物理学里面所提出来的最能够找到这个宇宙呢最好的，也能够那个时候想到最精密的一个比喻了。所以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手里有一个非常精密的表，一个挂表，这挂表里面大概有上百个左右的零件，这个零件呢，如果说我将它放在袋子里面，零碎的零件，我把摇摇摇，永远摇不出来一个表。所以一定要有精致的钟表匠，将这些所有的一个一个表件呢，里面的零件通通组合起来，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运行的钟表。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将宇宙的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形态呢，是一个钟表的这样子的观念。这个就是古典物理里面牛顿的机械论对整个宇宙做出来的一个观念。大家可能会问说，那有什么不对呢？这不是我们常常拿来做的比喻吗？用这样子来显示神的创造。我们看这个宇宙啊，非常的精密，一个一个环节扣到一个环节，非常精密，就像钟表里面的一个一个齿轮扣在一起一样。可是呢，这样子的印象与图像，整个宇宙图像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像一个钟表一样，你一旦开始了以后，它开始运行了以后，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因为如果所有的物理的定律就像这钟表里面的每一个元件彼此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所有的未来都已经预定好了吗？如果整个宇宙就像这个机械的动作一样，每一个里面的人，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无生物，在整个宇宙当中，将起始条件一旦定好以后，就不需要任何的干预，它就会自己行走。如果宇宙是这样的话，那宇宙创造者在这宇宙里面的他的地位什么呢？那不就是创造了以后就将这宇宙顾之不顾，让这宇宙去自生自灭就好了？因为宇宙自己会运转，机械原来设计好的一个钟表，它的印象与图像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神并不是基督教所相信的神。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是神不但是创造者，神也是这宇宙的维护与持续者。基督教所相信的神，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我们看到说，你看到这神呢，他创造宇宙跟其中万物，不住在神人手所造的殿里面，所以是超乎这宇宙没有错。第二呢，他说他将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就如你们作诗所作说，我们是他所生的。所以神不单单在创造宇宙万物就像一个物质的零件而已，他将这物质的万物创造好了以后呢，他还不断地在掌管跟维系这宇宙里面的万物。那可能学古典物理 古典科学的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纳闷，既然这整个宇宙是如何的精密，已经设计好了，一个一个元件都已经设计好了，开始启动的时候不是把它一波动了以后就像钟表上了发条一样，发条一上好了以后，电池一摆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永远的恒动就好了。那神在这宇宙创造以后，他究竟对这个宇宙当中有什么相连呢？这样子所相信的一个神，不是只是高高在上超越所有，可是与这创造者，尤其是创造的生物，他所创造的人当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吗？这样子的神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并不是正统的正确的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相信我们所信仰的神，神是创造者，神是维系跟掌管者，神又是救赎者。所以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神又将气息赐给这所有的万民万物，所有的生物，并且掌管在这地上所有的万物跟万事。然后呢，不单单如此，神又是救赎者，将在这因为人的犯罪破坏了神与人所定的人与神之间的属灵律，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律，因为这样子，所以神又是救赎者，将人从他断绝的关系当中，经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叙述神如何爱人，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又是救赎者，所以神在这宇宙当中仍然是时时掌管的。若不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的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宇宙就如像牛顿力学里面的这样子的模式，所有都是机械式的，一开始就继续运作，不需要神的干预，也不需要神在这未来里面做任何事情的话，那基督徒为什么祷告呢？的确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神学家在历史当中用这些预定论来解释，说神是超越所有的，所以因为神的超越性，将宇宙万物的历史未来全部都已经定了，所以你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这是错误的神学。预定并不是预定在每一个人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微秒钟的一举一动，你的最后的结果全部都已经预定，并不是这个意思。神的预定与拣选，若大家去查考圣经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它后面所接的受持都是复数。如果大家去查考原文圣经或者是英文圣经，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拣选的是一批人，神预定的并不是他的一举一动，神预定的是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计划，神预定的是他的计划，神拣选的是这批人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思想，就是神如何在现在这物质的宇宙当中，包括人在这物质宇宙当中如何来掌管呢？神如何来维系呢？神如何用这物质的世界里面来与人之间相交呢？那人向他的祷告，神如何能够透过他的大能的作为能够改变未来呢？我们必须要想到另外一个神学上的困难的问题。如果神创造这宇宙，将这自然的定律，所有物理化学生活的定律摆在这宇宙当中，那他是不是会经常的来出尔反尔，违背他自己的定律呢？若是以神的神性来看的话，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人说哦，神随时来干预，什么叫做神机？神机就是破坏自然律的叫做神机。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自然律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来掌管这宇宙世界的自然律，为什么神又出尔反尔的一直来破坏这自然律呢？那不是违反了神永远完善完美的这样子的性格吗？所以神的属性不允许说神经常出尔反尔来变更一个机械式的宇宙。所以那我们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那显然若按照神学上面的理解，神不单单是创造者，神又是维系掌管者，那神又是完美的，他不会将他自己所创造这宇宙，所他自己所定的所有这些自然的宇宙物理化学生物的这些定律出尔反尔了，经常去变更的话，那究竟神如何来治理掌管这未来，如何与治理跟掌管这现在的这宇宙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接下来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叫做混沌理论 Chaotic Theory Chaos C-H-A-O-S Chaos Theory 好，混沌理论，天地混沌未开的那个混沌啊，混沌理论。混沌理论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有三个物体彼此因万有引力互相吸引，所以他们彼此运行当中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三个物体彼此运动，应该想说应该是非常规律的，按照牛顿物理学他去计算他彼此之间轨道应该是非常可知的。的确我们可以先用现代的数学模拟方式在电脑里面可以模拟，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这三体运动当中任何一个起始条件稍微有点偏差移动，它的位置有点移动，或它的质量大小有点移动，它初速度有点移动的时候，它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里面就发现完截然的不同。所以在起始条件当中一点点的不同，就会发展到未来有非常非常大的变更，这就是混沌理论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丢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个蹄铁，坏了一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个骑士，伤了一个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从开始的就单很简单的只是丢失了一个钉子，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可以亡了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成败可以从一个钉子很少的一点差别，这样子一个差别呢就会造成后来很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宇宙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用牛顿物理的机械论能够来描述的。那所以我们到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这200年时间，20世纪到21世纪量子力学以及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的发展，就发现啊，真的是让我们对宇宙的观念有个很大的不同的看法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很微细很微小的微观的世界，微观的这宇宙物理里面去看的话，从一个很微小的电子或者是一个原子，它的位置与起始的条件不是永远可以知道，很清楚可以知道的， 因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每一个原子它存在在哪一个位置，它是不是会衰变，一个电子是不是从它的能阶上面会跳，从高能阶回下来，在哪一个时间，这是完全由几率啊。我们知道它几率的分布，薛丁格方程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它几率的分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百分之百在它的这个结果什么样子，我们只能用几率的分布来预测。那甚至呢在核子里面看到一个原子核并不是永远固定的，甚至一个中子也不是永远是中子的。我们知道如果将一个中子分离开了，单独一个中子的话，不久它就会衰变。这衰变的时候，一个中子就会衰变成质子，然后一个质子跟电子，然后就会有一些反微中子跑出来。所以我们发现中子都不是永远永恒的，所以质子可以化成中子，中子可以化成质子，这叫贝塔衰变。然后一个原子核本身也会经过衰变，也会从一个原子核变回到另外一个原子核，不同的元素。那从原子核会有放射性的衰变，质子跟中子彼此之间会转化。那可是它当中究竟是不是在什么时间一定会转化吗？我们也不知道，而是按照几率来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微观的世界里面，加上这混沌理论的变化，不是所有的任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说人可以永远知道它未来的结果，只要知道一个起始条件就会知道它未来的结果，不是这么回事情。而且这宇宙未来我们只知道说若创造者有一个大的计划我们可以知道，可是每一个详节都是随时可以由这位创造者来掌管，可以让创造者知道他未来的结果是接着这个物理物质世界里面他创造者这位创造者放在这里面物理的定律，他本性就会让他最后的结果是按照几率而形成的。那究竟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成就，那是仍然在这位创造的掌管，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微秒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再做一些更进一步的用一些例子来说明。那往这宇宙巨观的来看呢，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没有任何事物的它在相对运动里面的运行可以超过光速。所以原来光速是有限制的，光速本身是3×10^8次方米这样子的速度，光速是一个定速而不是无限的。光速有限加上没有任何的速度运动的速度能够超过光速，造成了这宇宙物质世界的另外一个极端它的限制。究竟这样的限制会造成怎么样子的结果呢？我们在下一堂第9讲里面，我们再跟大家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再继续的说明。谢谢各位的收听。